历史档案馆观展随想，以古鉴今，照见千年治理与文明。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件件跨越明清的皇家档案、舆图、书画、御批次第铺展。数百年前王朝的军政运作，吏治民生，外交往来，文明交融，不再是书本里抽象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历史细节。驻足回望，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得失成败，都能给当下带来深刻的启示与反思。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代的《卫所选部与军情堂报》，工整手抄的军籍档案，昼夜加急传递的战事快报，道尽了明末军制的困局。明朝初期依托军屯养兵，一度兵强马壮，后期军屯崩坏，军饷入不敷出，朝廷为填补军费横征暴敛，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中轰然崩塌。古往今来，任何政权的根基从来不在于兵力多寡，而在于财政健康与民生安稳。过度的军备透支、失衡的收支结构、僵化的制度冗余，无论古今都是走向衰败的隐患，这一历史铁律至今仍有警示意义。随后看到的清代养廉银制度更是引发长久深思。清代官员法定正俸微薄，朝廷推行养廉银，补贴额度可达正俸的十几倍甚至数十倍，本意是号县归公，高薪养廉，杜绝官员盘剥百姓。这项改革短期内确实整肃了吏治，充盈了国库，可最终依旧没能阻止贪腐沉疴卷土重来。反观现代新加坡等地的高薪养廉能够行之有效，核心差异便在于清代仅有高薪，却缺少配套的权力监督、制度约束与长效监管机制，单纯的待遇提升永远无法根治腐败，只有后期待遇，严其法度，束其权力，透明公开，多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吏治清明，这便是古今治理最深刻的对照。展厅之中，清代圣旨、册封诰命庄妃册文静静陈列，清初的卷本册文，成熟后的织锦诰命，面料随官阶等级区分，满蒙汉多文对照，礼制森严，工艺华美，这些皇家文书见证了清代等级秩序与官僚体系的运作，也让人看见制度设计的双面性。精细化的等级体系可以维系秩序，却也会带来阶层固化、运转僵化的弊病，为后续的治理危机埋下伏笔。郎世宁的画作与传教士名录展现了清代一次难得的中西文明交融窗口。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将西方透视绘画、天文历法、地理测绘、军工技术带入清宫，也把中华文明传向欧洲。当时绘制的清代全国实测地图，依托近代三角测量与经纬测绘技术，精度领跑同期世界，打破了中国古代地图写意抽象的固有认知。只可惜这次交流最终趋于封闭保守，错失了跟上近代科学浪潮的机遇。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眼界，固步自封只会被时代远远抛下。藩属国职供图、琉球册封档案，再现了古代东亚朝贡外交体系。明清两代对琉球等藩属的册封往来，见证了古代和平的区域交往模式，与近代殖民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背后，是古代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维系区域稳定的外交智慧，也让人懂得真正的大国影响力从来不是武力征服，而是文化感召与和平互惠。清宫犬猫名册、应制诗手稿，卸下了皇家高高在上的刻板面具。威严紫禁城内，帝王也有养猫养狗的闲情雅致，为宠物登记造册，郑重归档。朝堂重臣提笔应制，文采斐然，歌咏盛世，劝农重名。冰冷的王朝制度之下，始终藏着鲜活的人间烟火与人文底色。最沉重也最核心的，当属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朱批御笔，一纸朱砂手谕，决定了皇位传承，也定格了大清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度，本是为规避皇子夺嫡之乱，可再精巧的顶层设计，也无法挽救体系整体的腐朽与封闭。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题字，寄托了帝王对宫里清明、为政坦荡的期许，可理想终究敌不过缺乏制度约束、积弊深重的体系沉疴。纵观整场展览，从明末的覆灭危机，到康雍乾的盛世改革，再到晚清的封闭衰落，一部档案串联起王朝兴衰的完整闭环。我们看见古代制度的巧思与局限，吏治改革的尝试与失败， 文明开放的红利与封闭的代价。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高薪养廉的教训提醒我们，制度永远比待遇更重要。王朝财政崩溃的过往警示我们，量入为出，根基稳固才是长久之道。中西交流的起落印证，唯有开放创新方能与时俱进。皇权统治的兴衰更证明，权力只有被约束被监督，才能长久服务于民。百年时光弹指而过，文物虽静默，道理却长新。这场档案馆之行回望的是过往兴衰，照见的却是当下与未来前行的方向。